是我，不要怕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纳罕弟兄1959年8月11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切特奎所传讲的信息 It is I, be not afraid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90811。那看到那我们的人群在增长，那这还只是第二个晚上，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。那相信昨晚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，那主何等的赐福了我们。那今天我还没有跟苏利文弟兄聊过，那不知道最后祭坛呼召是怎么结束的。那很好，很高兴听到那个。那你知道，那当我们使魂得救时，神就喜悦了，那是首要的。那通常当我们有几个像这样的晚上时，总是尽量先进行祭坛呼召等等，因为经常接着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那其他的就必加给你们了。那我为此感到高兴，我们都想得着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惠，因为我们需要神所赐的恩典。那我是代表自己这么说的。那如果没看错，我看见了基督弟兄和基督姐妹坐在这里，那真高兴见到你们。那天我读了一篇你们的小的见证，那我知道在我出生前五年你们就已经在传福音了，那如今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那所以我确实尊重这对俄亥俄州的老夫妻，那基德弟兄和基德姐妹，那这里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们。头儿打发人去取一大堆我已经祷告过的祷告布，那送给他认识的病人，再带回来见证。那这是福音里的那一对父亲母亲，那真高兴见到他们。那昨晚收到了我的朋友，那伊利诺伊州朱丽叶特的罗塞拉格里菲斯写来了一封信，他是美国有名的酒鬼之一，那无名戒酒协会那拿他都毫无办法，那芝加哥的医生对他无能为力。那一天晚上他被带进了聚会中，那圣灵把一切都启示给了他并医治了他。那现在他是芝加哥贫民窟的那监狱的社工，那为神的国做工。那他的一位小朋友呢，我相信是其中一个人带另一个人来的，我不知道是谁带谁来的。那如果我没搞错，那今晚那就坐在这里曾是吸毒的，我相信是的。那苏利文弟兄，如果你认识他们，一定要确保把他们的见证带到人群中间。那这里可能还有其他的人是喝酒吸毒啊等等，那让他们看到神能做什么。那这并不是秘密。那是你丈夫吗，姐妹？那真高兴见到你，我的弟兄。那所以基督确实在你生命中产生了不同的东西，那肯定的。那就像把一个人从地上的老鼠洞带到了最高的顶峰，那被领着去受圣灵的洗。那神所做的并不是秘密。那苏利文弟兄，你无论如何都要得到他们的见证，那我肯定你们所有人都愿意听听，不是吗？那他是如何那从瘾君子到了今天成为神的圣徒，这是他和他的丈夫。那不仅如此，那我讲过罗塞拉芝加哥贫民区的一名社工的故事，那他们是施工厂区的布道家，正在传福音。那我告诉你们，那真是我的心欢喜雀跃。那等到我在另一边跟你们握手，那就是我们享受美好时光的时候。那我们不需要回家，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到家了。那太阳永远不会在那座城里落下，波先生永远都会有光，我们正在为那个时候奋斗。那正如我昨晚说的，那自从我得救以后，我总觉得我处在好像某种的噩梦中，那有某样东西在远处，那巴不得我能对着醒过来。那有一天我们必在神的真实中醒来，那站在他的同在中，靠他的恩典得救，成了他的形象。哦，那会是何等的时刻。那我很高兴今晚又来到这里，那跟不同的人们，我的传道人弟兄们，那还有苏利文弟兄，那进入交通中，那他是肯塔基人，那为此得到了赦免，那越成为了一名传道人。那刚好我也是肯塔基人。 那所以我要去给你们看呢，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同乡，都多少人是从肯塔基来的，请举手。那是呼吸尔人吗？那我妈妈曾经营一间寄宿旅馆，那她过去做过，那天我去了那儿，那她正接待23个人，那都是肯塔基人。我去到我的教会，我说所有从肯塔基来的请站起来，整群的会众都站了起来。那肯塔基为主献上了一些的东西，从肯塔基出来了许多的圣徒，在早期的时代，拓荒者的时代，人们坐着马车翻山越岭，那他们造就出了一些伟大的传道人和神的圣徒，当我们去到荣耀中时会看到他们。那我相信我们作为正在来到的时代，那即他们的后代，那并比我们的先祖或他们所传讲的福音为耻，让我们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而站立，那让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有了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，那是我心里的渴望，就是满足上面的呼召。那昨晚我对你们传讲了一会儿，那今晚是一场医治的聚会。如果这里有人碰巧不明白这点，我们并不宣称我们能医治任何人，我们只是为病人祷告。那我也见过那成千上万的人得了医治，但我从没有医治过任何一个。我为病人祷告得到过一些直接的回应，但我从未医治过任何人。那我不相信的能力在人的里面，而是基督在哥哥他完成的工作。那医治不在人里面，甚至也不取决医生、医院、医药，没有医生、医院或药物能够医治，神才是医治者。那药物可以帮助，医生可以接骨诊断病例，那服药可以杀死病菌，但神能医治。医生可以接上我的手臂，但不能医治我的手臂，他能拔出那颗牙，但他不能医治那颗牙齿出去的地方。他可以动手术取出阑尾，但他不能够医治的切除的地方，那需要神来做。那我们并不是反对医生、医院或药物，我们支持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愿神将更多的知识赐给他的仆人们。但当医生走到了尽头，那他的药物对病人再也无济于事时，那他宣布病人必须要死了，那么我相信那个病人就有权去找一位至大的医生祈求怜悯，那就是我为之祷告的人。神的儿女，我的朋友，医生的病人，那是我来为之祷告的。那我为之祷告不是为了我自己，那我绝不会将医治归功于我的祷告，我将功劳归给会众中那些，那当我为人祷告时，他们所做出的祷告。那团结，我们就能站立。在五旬节之后，人们聚集在一处，当众人都开始同心合意的祷告时，圣灵就震动了他们聚在一起的会堂。讲，团结我们就站立，我们是肯塔基人，团结我们就站立，分裂我们就扑倒。那许多次举行聚会，那参加聚会，我会收到很多的信，说伯纳弟兄，你的教义是什么？你是浸信会的，你还相信永恒的保障吗？还是你是唯独耶稣派的？你受洗了吗？你是点水吗？那我会这样说，我有一个教义，圣经最基要的福音派的教义。那据我所知，我从未给任何教会留下混乱，离开聚会时总是带着圣灵的甜蜜，那从没想过那要逼要人改教，那从来没有想抢某人的门徒，我想做的是把罪人带到他想去的任何的教会里，那只要他是从神的灵重生的，就是我的弟兄，我的姐妹。那些的教义，那我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我把它只留给我自己。那当我来这里或去任何的地方，如果选择一派或另外一派，那就会我会把主赐给我的所有影响力投给某个宗派，因此我不选择任何一方，我跟他们所有人站在一起，努力把他们拉到一起，说我们是弟兄，我们是弟兄。那这就是我不选择站队 或争论的原因。我们所有人，我们教派的，我们绝对相信伟大的福音教义，我们相信有一位拯救人的救主，有一位用圣灵施洗的基督，我们确实相信神的医治，我们相信第二次的再来。那我所传讲的就是这个。那剩下的事儿取决牧师，牧羊人用他明白的方式来带领羊群，我是来传福音的。那我们要打开这道，老或者说来读这道，只有一位能打开这道，就是创世以前被杀的那位，到坐宝座的那里，从他右手中那接过了书卷，他是那位配接受神的话，打开书卷，揭开封印的。那所以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会儿，那跟主说说话。今晚有多少人想要被纪念，想要神赐给你信心能得医治的，请举手说纪念我伯拉罕弟兄，神的我再举手。那很好。主啊，从起初你就是神，你从未有过开始，因为你是永恒，你从未开始也永不会结束。即使罪恶在地上堆聚，甚至星星都拒绝发光，那海水翻腾着涌进沙漠，你仍然是神。今晚我们奉你的爱子主耶稣那满足一切的名来就近你，他来甘心的代替了我们，成了我们罪的挽回祭。今晚我们感到被道的水洗净洁净了，成为圣灵和他神圣工作的候选人。今晚我们带着敞开的心来接受他，知道我们正生活在世界历史的末了，知道耶稣随时都会来。我们看到地球在动荡当中，国在攻打国，众教会之间有分歧，在众人和个人之间有分歧，但神的家应该是团结一致的。诗人说基督徒精兵在前进，我们不是分裂的，我们是一体的。所以天父，今晚我们祈求这些聚集在这里，目的是借着你的能力要得医治的人，我们为此争辩，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今晚活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多么高兴，我们不是在敬拜某个异教之神的传统，那些用木头造的不会说也不能够听的神，我们敬拜的是一位复活的耶稣，他是耶和华的儿子，他代替了我们成了罪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今晚我们祈求他来彰显自己，他不是死的，而是活在我们中间，医治病人和受苦的人，拯救失丧的人，给软弱的人带来勇气。主啊，求你归荣耀于你自己，因为我们现在将聚会交托给你，奉主耶稣的名，拿起写出的道，把它进入到我们的心里，与圣灵的油混合，它必能带来伟大的结果。对于每个举手的和不能举手的，愿这是完全得释放的夜晚。当我们离开时，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软弱的，因为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我盼望你们祷告，那在祷告队列之前，我会简短的讲一讲，我们想让祷告队列尽可能长一些。那明晚我们将继续为病人祷告，也许会用不同的方式。 那我想看看这里有没有人是从没有参加过以前为病人祷告的聚会的，那从未参加过任何一场聚会的，你们可以举下手吗？那有挺多的人从未参加过聚会的，那谢谢你们。我并不是自称是医治者，那我非常反对这么做。那我相信医治是，那所有的医治都是神的医治。我相信除了神的医治以外并没有别的医治，因为如果非如此，当神说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主时，就说了错误的东西。行，他医治一切的疾病，那并非是要终结医生的工作等等，而是把这叫医治带进来。医生是为神的医治做好准备的，洗干净伤口或把骨头接好准备接受医治，但神必须来创造细胞，那只有一位造物主，那就是神。我不相信任何传道人的手可以有能力来医治人，但我们应该按手在病人身上，那这是主的吩咐。我相信医治事件已经完成了2000年的工作。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，他就救你脱离了罪恶，医治了你的疾病。那每个祝福，救赎的祝福，都取决于你对这完成的工作的信心。瞧，那只要你能够相信，那他就是你的。那不久前一个人说，他说我不相信神的医治，我不在乎你怎么说。我说当然不了，这不是给不信者的，这是给信徒的，在信的人。那里出现了一个问号。那如果你是个信徒，神的医治就是给你的，如果你不是，那就不是给你的。那并不是每个生病的人都得上这讲台来，除了向神认罪，他们并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。罪就是不信，我们都知道这个。那即使你抽烟、喝酒、赌博、犯奸淫，这些都不是罪，这些是不信所带来的属性。行，不信耶稣是你做那些事的原因。那如果你做的话，但如果你信他，你就不会做那些事，因为你是个信徒，所以只有一个原罪，那就是不信。那如果你信神，那么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接受的，神无处不在。那今晚我只选择了一个简短的主题，我相信你们会抓住圣灵在这点上想要说的。在约翰福音6:20，但耶稣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几个小时前，一定是那个称为彼得的强壮的渔夫，是他把船从岸上推进了加利利海。那然后他从对着岸边的船头走了过来，那坐在他弟弟安德烈的旁边，拿起了船桨，因为在那日子里他们是一个人坐一边，那另一个人坐另一边，拿桨来划船的。那些小船里有6到8人在划船，那就是他们所称的船。那他们把船推出去，调转船头准备过海，向那些基督徒朋友、岸上的信徒那挥手说再见。那我们被教导说，当时天快黑了，他们被吩咐要到另一边去。那当最后一个人挥手告别转身回家后，一定是年轻的约翰，他是那群人里的年轻人。那他把手放在脸上，像这样说，我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， 因为当我望过去只看到五块小饼和两条小鱼，但他是如何掰开了那个喂饱了五千人，那是除女人和孩子以外的五千人。我观察着他的手，因为每次我带着篮子靠近的时候，我都站在那里看到他拿起一块饼，掰下来一大块放在篮子里，那伸手往后又掰下了另一块。他很年轻，他说我实在不明白那么多烤过的饼是怎么出来的。哦，如果他有烤箱烤了它，那准备了麦子等等，那我还能够理解，但是他没有，他越过了这个流程和正常的运作，那就把麦子种出来，碾磨过筛，那和上酥油，那撒盐的调味，再把它放在烤箱里边，然后再掰碎，他只是就那么掰开了它。坐在后面的一个人，也许是巴多罗买，那他可能像这么说，你知道，这就证明了他是耶和华神的儿子，因为我们在圣经中被教导说，我们的祖辈靠着从天上神那里来的饼活了四十年。那小船继续滑行，谈话继续进行着，那说的一定是与某处的神接触上了。那当然神在他里面行自己的旨意，圣经说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。那彼得坐在他弟弟安德烈的旁边，那看着他说，安德烈，当你第一次来告诉我说你找到了这么一个人时，我很怀疑你说的话，但当我走到他面前，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，你父亲的名字是约拿，这对我来说就解决了。因为我们在圣经中被教导说，我们所信的这位摩西，那写道，那对我们说，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我知道弥赛亚是神的先知，我知道他不认识我，那是他第一次见我，他却叫出了我的名字，说到关于我爸爸的事，那我当时就知道那就是他。那时一个坐在船尾的人，那名叫拿但业，他和菲利肩并着肩一起划船，说菲利，我也可以做西门那样的见证，因为当我在那棵树下祷告时，你找到了我，那你告诉了我说这人叫出西门他名字的故事，我几乎都嘲笑你，无法相信那种东西。那当你说的是从拿撒勒那这么低级的地方来的时候，那我想你一定是头脑发昏了。所以我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我永远忘不了你说的，你来看，那是一件好事，那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好的答案。 那不要批评，亲自来搞清楚，借着经文来查考。圣经总是正确的。耶稣说，正是他们为我做见证。他说，我永远忘不了我们走在路上的谈话。那菲利，我仍然在怀疑。那虽然我知道你是个公义诚实的人，你很真实，那我却相信你只是被某种的狂热给带偏了。但当我走到他的面前，听见他说话，他说的跟我所听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，因为他说话好像一个有权柄的人，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那他说，我就走上去，等他转眼看着我说，看哪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心里是没有诡诈的，这差点让我伏伏在地。我说，拉比，你从哪里知道我的？他说，菲利还没有招呼你，还在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了你。他说，这就彻底解决了我的问题。我知道那就是弥赛亚，就是摩西说要兴起的神的先知。我不在乎任何人说什么了，这就为我解决了。我相信了，因为圣经是这么教导的。那菲利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脸伏于地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因为我知道经文说，那将是迹象，表明他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位。那安德烈一定是停止了划桨一会儿，他说，弟兄们，当我们看见他时，我们的心岂没有在我们里面燃烧吗？他只是一个人在路上，又累又疲乏，那他太累了，坐在井边。那天我们为他寻找食物的时候，他不能跟我们一起到撒玛利亚去。在路上我们谈着我们何等的爱他，那在我们还没向那些人买食物之前，街上就有个妇人在喊叫，说，来看一个人，他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，那岂不是弥赛亚吗？那岂不就是他吗？因为当我去那里打水时，他对我说话，我像往常一样去了井边，听见有人向我要水喝。我望了过去，看见一个中年的犹太人，那对我说，夫人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我对他说，你们犹太人要求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。他说，你若知道我是谁，你在跟谁说话，就别早求我给你水喝了。我要给你的水是不用来这里打的。我们谈了不同的宗派，还有敬拜的地方。他告诉我说，神是个灵，拜他的人必须在灵和真理中拜他。我永远忘不了，接下来他可能是这么说的，当他转过那双能穿透人的眼睛盯着我说，夫人，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。我对他说，我说，我没有丈夫，那你们这些人知道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他说，不，你没有丈夫，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现在和你同居的那个不是你的丈夫。那当然，那他会说这样的话，他说，我很惊讶，今天教会里没有这样的事情了。 我转过身看着他，我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知道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，因为当他来的时候会告诉我们这些事儿。那这是他说的话，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那先生们，你们文士和学者们，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摩西岂不是说主神在这末世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他们？这不正是他吗？这岂不是弥赛亚的迹象吗？这就是他。那他们肯定是松开了一会儿奖，那高兴的知道那曾是个伟大的日子。那天他们跟他有了交通。哦，当你与耶稣有交通时，那总是个伟大的日子。总有东西留在了你的心里，让你不再是一样的了。你永远不会忘记那几个小时的交通。那这时天一定是全黑了，船尾传来钱袋子叮当作响的声音。那个看上去脾气很暴躁的人，他站起来说，等一下先生们。那当然我们知道那家伙是谁，那总有人想破坏这个交通，那是犹大。他说，我熟悉许多好的拉比，我认识这地方许多好的祭司，那没有一个神学院能指出他曾进过他们的大门。我们没有这种记录。当听见那位拉比说这人是别西卜时，你们也站在那里。那当然我们知道，我们必须接受他所宣称的。他宣称他的父是神，但并没有证据能表明这点，因为通常非婚生的孩子身上那总会有一些特别的事儿。那我们可能被迷惑了，先生们，因为这个人可能是个算命的，或者可能是某个行这些事的邪灵。那我们可能是被迷惑了。那就在大概那个时候开始起风了，浪打在了船上，撒旦的差役发言了，他一发言总会有麻烦。浪涛愤怒的涌来，风刮得越来越厉害。毫无疑问，撒旦那双蜥蜴般的眼睛闪着光，说，我要吓唬他们，使他们僵硬，淹死他们，我就让他们离开了耶稣了。风刮得如此厉害，以至于船都进了水，船的一半都满了水，船桨也都断了。那当他们站起来时，那白色的巨浪把小船从一个方向扫到另一个方向，所有的指望都没了。当所有的盼望都没了，当他们被一浪推向另一浪时，那也许今晚坐在这里的人就有人处在同样的境况。也许你渴望找到神，那你被从一个教会卷到了另一个教会，从一个宗派到另一个宗派， 介绍信，从一间教会带到另一间教会，从卫理公会到浸信会，再到长老会，再到路德宗，到五旬节派、拿撒勒派，一浪又一浪。那又或者也许那你已经从一个医生诊所被转到了另一个，那疾病愤怒的浪潮席卷了你，让你到一个医生那里，他看着你说我也无能为力了。那另一个波浪又送你去另一间的诊所，那只能听到医生说你的病情恶化了，没有什么能为你做的了。但当所有的盼望都没了，那他们恰好注意到看见有人在水面上行走，那就是这行事的方式。在最后的时刻，最黑暗的时刻，耶稣来了，他行走在水面上。那然而可悲的一幕却是，那没有指望的人被赐予了盼望，而当这盼望到了那里时，人却害怕了。就像今天一样，人们唯一的指望就是基督的怜悯，他们的船正在下沉，他们的桨不见了，他们在海上受了魔鬼的怜悯，暴风雨在撕扯着他们，那他们能有的唯一的盼望临到了他们，他们却害怕，他们害怕那是某种的鬼魂，那就像我们说的那种幽灵般的东西走在了水面上，那他们吓得喊叫起来。但从那里传来了一个声音，那满足一切的声音使他们安静了下来，说不要怕，刚强壮胆，是我。那是同一位今晚临到了我们的那个声音。那当我们到了尽头，当我们更换教会的旅程到了尽头，我们带着介绍信去卫理公会、浸信会、长老会、五旬节派等等，那听着，这些教会都是好的，但那仍然不是答案。当你从医生办公室去到另一个医生办公室，从诊所到诊所，那本身并没有问题，但那仍然不是你的答案，他们都让你失望了。答案就在今晚的会堂里，神的圣灵，不要害怕的，那个不会把你变成狂热分子，那只会把狂热分子变成圣徒。不要害怕，那是你唯一的盼望。你可能听见过他们喊着说，哦，那是窃逃魁的狂热，不要靠近那种东西，不要相信那个，你们自己查考圣经，因为他们是为基督做见证的。把道与道比较，把灵与灵比较，因为圣灵只能够带来圣灵的工作。耶稣说，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要信我，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，那你们就当信这些的事。即使你们不能信我，也当信这些的事，他说的。他们以为他离开了，魔鬼以为他离开了，因为他说他得休息一会儿，他累了，必须休息并祷告。我能想象一些人说，我们不该不等他就离开了，那是个很好的原则。如果你想跑到没有耶稣的地方开始，就总会陷入麻烦，因为魔鬼就在你的路上了。于是耶稣来了，为什么？他并没有去祷告或休息。今天传道人和许多人想要告诉我们，那不是所有的传道人，不是所有人， 但许多人试图告诉我们，太多的人说耶稣不再在乎了，他去安息了，世界就让教会照他们的意愿做事了，但他并没有那么做，他爬上了巴勒斯坦最高的山，一直在注视着他们，他不是死的，他是活的，他爬得如此之高，那里上得越高就看得越远，他一路上到了父的宝座上，在右手边坐了下来，他在俯瞰，那只小船去到了海中，海浪摇撼，他坐在上面看着他，今晚他没有坐在一座山上，而是坐在荣耀中，他的眼睛看顾麻雀，我知道他也在看顾着我们，他知道这浪对你有多么的震荡，他知道医生说了什么，他顾念你，他爱你，他要在末后的时候来到，当他来的时候不要怕，去接受他，当他们终于摆脱了恐惧，当他上了船时，那突然间就有了平安。哦，对一个七上八下从这里跑到那里想要找到什么的心来说，这是何等突然的平安。当他们安静了几分钟，这圣灵进入到他们的心里，这就带来了何等突然的平安。那这间教会那间教会之间所起的纷争，那这些的会众内全都解决了，你知道你的救赎主活着，意味着活在你里面。那这人去了医生诊所，或者夫人带小婴儿去看医生，医生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时，不要惧怕圣灵和他的应许，因为他在看顾你。那他在这处经文里边说，他必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，看了我必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同一位爬上山看顾那条满了人的船的耶稣，今晚爬上了荣耀的城墙看顾这群的会众，观看着你对他的灵和他的道付出行动。他在离开之前他说，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，而你们却看见我，就是信徒，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的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同样的基督在乎你，看顾你，同样的基督行同样的神迹，带来同样的结果。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，他前面有说吗？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不是死的，他是活的。如果他今晚在我们中间，就会带来他在地上是同样的结果。今晚离开会堂时，我们可以说他们所说的同样的话，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所说的，他行了一件事，就像他在钉十字架之前所行的一样，他们就知道那是耶稣。今晚如果他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在我们中间，就必行他在钉十字架前所行的同样的事，因为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不要怕，不要害怕任何邪恶的东西，这是符合经文的。那不要怕，他不是幽灵，不要怕，他不是算命的，不要怕，那不是狂热，而是我，圣灵说，是神的灵在做见证，证明耶稣还活着， 活在他的教会里。你们相信吗？那既然我们信，那就让我们祷告。主啊，你又将耶稣从死里带了出来，历朝历代将他彰显给人。今晚我们就在这第二次从荣耀中到来的影子里了。当影子开始靠近时，所有形成了影子的实体本体就变得越来越真实了。我们不能回去看我们的伟大朋友马丁路德弟兄的事工，我们不能回看我们的约翰卫斯理弟兄，或是穆迪、散基、芬尼、加尔文或诺克斯，他们在他们的日子反笑了你的福音。今晚同样的福音以更有能力的方式被反映出来，因为主很快就要来了。当这事工与基督合而为一时，原型就融入到了影子里。父神啊，愿这群会众不惧怕，愿他们相信你从死里复活了，在这里要帮助每一个人。主啊，你的仆人借着天使的使命和神圣的恩赐，只能够反射出你所要反射的。愿今晚他如此成就。主啊，让困苦的人知道不用惧怕，对那些人说不要怕，是我。行了同样事工的耶稣应许了他所行的迹象必再次在今天的日子发生，曾赐给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的迹象要赐给外邦人，因为他们是当时唯一等候弥赛亚的。如今你以这种的方式彰显了你自己，你是无限的神，你不偏待人，不管你做什么每次都是完美的，你完美的成就了。在过去的日子，你就是这样拣选你的百姓的，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一直在等候你。主啊，现在在外邦人中拣选你的百姓，让你的圣灵运行，运行基督的事工，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耶稣说不要怕，是我。今晚的那个我就是圣灵，是神的圣灵降临下来活在教会里。神先是住在火柱中，然后他经由童女所生成为了肉身，住在了基督里，然后在基督离开时，他是一个由性所生的教会，成为圣洁，使这群人成圣，并且活在他们里面。他的同在也就是圣灵要继续来做工。今晚圣灵正在这里来收尾，来打捆，来完成这事工，封上书卷，因为某一天最后一个名字就要进入册子里了，他绝不再加添额外的。那如果你不是，那如果今晚你的名字不在羔羊的生命册上，我亲爱的堕落的朋友，你该祈求神，当我们在为病人祷告时，把你的名字放在那里。那我相信，今或比利发了多少张祷卡？那你们在吗？那你们发了卡吗？一到一百。好的，他们发了100张祷告卡，那你们把卡留好。那如果今晚你没有被叫到，你以后还是会的，那你会上到讲台来的。那今晚我想做一件事，那明天晚上我要改变一下做另一件事，那在接下来的晚上再换。那你们所有读过书的人，那有关圣灵的不同的事情，那有一位先知，那不是一些说预言的恩赐， 或者一些先知的恩赐，但是那是有一些医治的恩赐，它是复数的，那另一种是单数的。那我们不能一次把所有的人都带过来，那我承诺要尽早让你们离开。那让我们从一号开始，那让你们经过，那谁有一号祷告卡，那有人能举手吗？那字母是什么？ A 吗？ A 一号。那这里若有一个拿着 A 一号祷告卡的人，你能站起来一下吗？你有吗，先生？好的，那请你过来这里。那我们无法让太多的人站在那儿，那这是全部的空间吗？那就在那儿吗？那就在后面。好的。当这人走上来时，那是二号祷告卡，那请举起手来。二号，让你们坐在各处，那坐得很远的这位女士，好的，女士，你愿意到这里来吗？那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我们彼此不认识，神认识我们。那据我所知，站在我旁边的人，那跟我完全是陌生人，那神知道。我一生从未见过他，那即使我见过，那我也不知道。他刚刚见证了我们彼此是陌生人。在祷告队列中有多少人？你们每个知道我不认识你的人请举手。那所有队列里的人。好的。这些会众中有多少人病的知道我不认识你的请举手。行。那好，你们能看到那是主耶稣。那如果他愿意做，那如果这个人病了有需要，那不管他是什么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他来这儿为了什么。但如果圣灵在这信息之后向这个人启示，那么所有人都要相信这是同样的弥赛亚。那除非圣灵先通过的形式，否则他无法通过我形式。那瞧，这取决于他的信心，需要你们会众的信心。我希望能与你们每个人交谈，但我不能。触摸到圣灵的是你们的信心，然后他就会接管。我就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。我知道我在说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对我要说的没有任何的先知先觉，我只说他所说的话，那就是这样。那你是拥有那个人，那瞧，这是对圣灵的顺服。那如果顺服于圣灵，彰显了耶稣是弥赛亚，他岂不会彰显他是医治者和所有的一切吗？那主啊，这是你的聚会，这是你的百姓。我是你的仆人，让人们看到这些病得很重有需要的人，让他们能知道你是神的儿子。那今晚你不是死的，而是活着的，要彰显你所应许的同样的神迹奇事。这些书卷很快就要合上，门要被关了，审判就在眼前了。主要今天我们看到他挂在了架子上，我们知道他进了，所以愿父啊，今晚在会众中也许还有一个没得救的人，愿主耶稣的同在使那人回转，让你们今晚领受圣灵。我们是为神的荣耀而求的。主啊，让圣灵把我们所求的这些事赐给我们，使我们知道你是神，你是永活的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仔细留意这里，要祷告。那不管有什么会说出来，那你要照着所说的去做。我不在乎你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中，那你残疾有多么的严重，那无论他对你说什么，那要注意，那他可能会启示出一些东西来，那留意那个，他会一直的启示。但如果你听见他说主如此说，那就跳起来做他要你做的，那你要快快的做。有多少人那样在我们的聚会中得了医治的，让我们看到你们的手举起来做见证。有许多人，那注意，那瞧，有一件事就是这人的信心，那神会揭示出问题是什么，那然后我就可以为那个人祷告。但当神带着主子说在会众中呼召时，你要留意准确的照着神说的去做。那如果说低头，你们就低头，无论说什么你们要立刻做，因为那是圣灵。那你们基督徒们，你们可以意识到我所站的位置，这是神的道，在教导这件事是真理，这是真理。耶稣基督徒儿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如果他能够证明他在这里，那借着 那这一个人来证明这点，就该使你们每个人都意识到你是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，并接受你的医治。这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请举手。这是真理，瞧，这是真理。那这人和我是陌生人，但神知道我们俩。先生，我不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，但神知道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如果我把自己降服给他的圣灵，他就会向你启示，就像他对西门彼得、拿但业、井边的妇人，或对患血漏的妇人所做的一样。他说他不是医治者，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够做。我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。他说但我照父指示我的，我所看见的去做，那不是所听见的，瞧，是一个异象。那如果他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，那或某件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事儿，那即使有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但如果他启示了，那你会接受并为此而相信吗？愿主应允你弟兄，因为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必须遇见神，有一天我们必站在他的面前。那这个人的问题，他所寻求的，需要为他祷告的，是极度的紧张，没错。那他还有某种的咳嗽，是哮喘咳嗽，那在晚上那深深的搅扰他，是的不是吗？如果是请举手。你相信吗？这人是见证人，你相信的是基督所做的吗？基督允许那灵做了那个，那你说你可能只是在猜测。不，不是的。让我们再转向这个人。我不记得那个是什么了，但我相信是一种紧张。没错，他一生都很紧张，但他的发展成了咳嗽。啊，是的，是哮喘咳嗽。他站起来用力咳嗽，他的胳膊上有什么东西？啊，或者啊，不对，是低血压。他还有低血压，那绝对是真的，那是主如此说的。我还能告诉你别的一些东西，这不是你的家乡，你不是从这儿来的，你甚至不在这个州，你是从肯塔基来的。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是谁，如同他认识西门彼得一样吗？那么马丁先生，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。你全心相信吗？那么只要举起手来敬拜他，说主啊我相信，主啊我全心相信，主啊今晚帮助人们明白，愿每个人都得医治，愿伟大的圣灵此时把每个病人浸泡在他的良善和怜悯中。奉耶稣的名我们这么祈求，阿们。那要警醒祷告，当圣灵启示出来时，你自己来决定。他在这台上坐着，在底下也在坐。你们底下有多少人病了没有祷告卡，请举手。那你们自己来祷告一会儿。那这里有一位女士坐在我面前，有黑头发，戴眼镜，穿一件黄色的裙子，都患有头痛。没错，如果是请站起来，女士请举手。那站起来，你在祷告，让神教导你，现在你的头痛得了医治，回家去好了吧，耶稣基督。那告诉我他触摸到了什么？他触摸到了大祭司，他离我有20码远，但他在大祭司的伸手可及之处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就在这里。那你们底下没有卡的人要做同样的事情，你相信吗姐妹？你相信神的向我启示吗？那如果这是令就像井边的妇人，他能说出你的问题是什么，就像他能说出他的问题是什么一样。坦白的说，你不是为自己来的，你来这是为了别人。那人病得很重， 那他们是在医院里，那是一个妇人，一个年轻的妇人，是你的儿媳妇，她的骨头有什么问题，有东西在她的骨头中扩散，没错。我看到一个年轻人，是一个小家伙，那是一个孙子，像是布莱特病那类的，你正在为他祷告，那是主如此说的，去相信吧，你被得着所求的，对神要有信心。好的，是这位女士吗？我的姐妹，你全心相信吗？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，你会接受吗？这里有谁认识这位女士吗？哦，肯定的。好的，那么你知道她的问题，你现在相信？那我不能够医治，因为我不是医治者，但这是一个恩赐，我不能，那神已经做了这事儿，他已经医治了，即使耶稣今晚站在这里，你说主啊，我要你医治我，他会说我已经做成了。当我死在哥哥他时，就为你的医治付上了代价。当我死在哥哥他时，就是你脱离了疾病。他必须那么说，因为这是他所做的。耶稣一次就为所有的人完成了，但他可以向人显明自己是弥赛亚，那正是他现在想要做的，让人们知道这点。我们相信属圣灵的就是圣灵，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行事。那如果一个那黑帮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做一个黑帮的事情。那如果那歌手的灵在我里面，那我就会唱歌。如果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做基督的工作。你的问题是神经紧张，还有喉咙的问题，那是主如此说，那是真的。你心里还有别的东西，你想让我为某个人祷告，你要我接过那块手帕然后送出去吗？那如果神告诉我那是谁，是什么问题，是你女儿，她瘫痪了，她刚生了孩子，为了让她知道我是主的先知，拿手帕放在她身上，不要疑惑，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。神祝福你，愿神与你同在。让我们来赞美他，举起手来说，谢谢你主耶稣，主啊赞美你，主啊你对我们太好了，你在这里，你想要我们敬拜你，说我们再也不会有所保留了，你真是太好了，让我们知道当所有的指望都没了时，你还活在这伟大的时刻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说我们不怕你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爱你，今晚进入我们的小船中，赐给我们信心，赐给我们意志，赐给我们你的灵，用那永远的份来满足我们，主啊求你应允，我们奉耶稣的名敬拜你，阿们。你的小船因疑惑或忧虑四处漂浮，那只要让他进来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接受，那只要接受。对不起，你全心相信吗？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你想祷告的一件事是你的眼睛，那当然你戴着眼镜，但眼睛的问题是你发愁，但还有一些东西从外表看不出来的，你有腰痛，你相信神，如果神告诉我是什么导致了那个，那会增加你的信心吗？你摔倒了，没错，那现在去吧，你得了一阵，耶稣基督是你好了，只要全心相信，对神要有信心。你好先生，我不认识你，也许你也不认识我，没错，但神知道我们俩。你认为神能向我启示你来这儿的目的吗先生？那如果他能告诉，那他看到菲利来了，他说不是，他看到拿单叶，他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，他说你是那拉比，你怎么知道我的？他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，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，那就同一位主耶稣，他的灵，那他的身体正在神的右手边，作为一名大祭司坐在那里，但他拆了他的圣灵来代表他。那你瞧，当耶稣越来越近， 那就像我手的影子，那看到它有多么的暗淡吗？但当它非常接近时，那要注意它是多么的明亮。那瞧，这不是马丁路德、约翰卫斯理的时代，也不是别的时代，这是正在到来的时代。如同毁灭临到索多玛和蛾摩拉之前，那地方就是一个预表。那有一个人下来了，实际上是神在肉身中来了。三个天使，其中两个去了索多玛，向选民或者说向普通的基督徒传道，就像现在的葛佩里等等，那不行神迹是传道，但有一位留在了后面，同亚伯拉罕和他的一群人在一起。那群人是选民。那注意那位天使所做的，那听着，那注意在火降下来之前，他看见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？一个陌生人，他怎么知道他结婚了？他怎么知道他妻子叫萨拉呢？他是个陌生人。亚伯拉罕说，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。圣经说萨拉在这天使背后的帐篷里。那他说，亚伯拉罕，明年这个时候按着生命的时间我要造访你。萨拉在帐篷里，那在那里边偷笑。天使背对着，那说萨拉为什么暗笑？萨拉跑出来说，我没笑。他说，哦，你笑了。看见那见证了什么吗？见证了教会到了尽头了。耶稣说，索多玛和俄玛拉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。同样的事儿会再回来。今晚你正看着，不是我，是他。你在看着，你看不见那个，但你看到那个在人们中间运行，那他在你身上运行，就像在我身上运行一样。我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，除非是他说的。你若不信，他就不能对你做什么。就是这样。愿主祝福。你的眼睛有问题，那是你想要祷告的。你要有直肠的毛病，那是痔疮，那是真的。那如果是，请举手。你不是从这里来的，你是从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来的。你是个传道人，福音传道人。希尔福德牧师，回家去吧。要相信你会得着所求的。那只要你能信，神祝福你弟兄。你相信主耶稣是真实的吗？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胃病吗？那么去吃吧，那你会痊愈的。你好吗？我不认识你，但神认识你。你的宝贝吗？非常漂亮的婴儿，但若没有神的帮助，他会死的。他有心脏病，没错。你家里还有比这更有需要的东西，那就是你需要成为一个基督徒。你不是基督徒，你是个罪人。一个罪人把你的孩子带上来是需要有信心的，因为是一个母亲的爱呼唤出来的。那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？他成了你的救主吗？你现在就承认你的罪，并且承诺，那只要他让你的孩子活着，你会为了神的荣耀，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养育的孩子吗？哦，主神呢、啊、耶罗心，伟大的耶华神，医治这个孩子，医治孩子的父母，赦免他们的罪，愿这孩子为神的尊贵荣耀而活。神的，也许这样做是为了把这个家庭带给你。他们现在来了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这孩子祈求怜悯。阿们。神祝福你姐妹，认领你的位置。那你明白我把你当做姐妹的是圣灵这么做的吗？瞧，你现在是姐妹了，上路去吧，神与你同在。那让某个传道人来找他，现在就给他施洗，进入基督徒的信心。只要你能信，你相信心脏病会离开你，你会痊愈吗？只要继续往前走，说赞美归给神。那你自己有一颗紧张的心脏，那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？只要继续赞美神，感谢神，并相信。哦， 又来了一个，你相信的会顺利痊愈吗？好的，等一下，会众里发生了一件事儿，这位女士对着柱子坐在这里，白头发，穿着蓝色的裙子，被鼻炎的问题困扰。你相信主必医治你吗，姐妹？你相信吗？坐在她身后穿着绿色裙子的女士，也许她会接受祝福。你有高血压，就是你姐妹坐在这里正看着我，也正在环顾四周，试着站起来。相信，好的，这就是了。那回家去得痊愈吧。你相信什么？要信心。你的胃有毛病，那让我给你看一件事，让我握住你的手。你和我一样是人，你看到我的手了吗？那现在把我的手放在你手上，那现在留意它肿了起来。那看到它变红肿胀了吗？把你手拿开，现在看得怎么样？那拿起另一只手，把那只手放在上面，没有差别，看起来不是那样的，对吗？那现在把这只手放在这里，那注意的开始肿胀了，看看那些运行在上面的白色的小东西，那那是你的胃病，你有溃疡，那你相信吗？那如果我祈求神，那你看着我的手，那看来是否发生，那真的鼓励到你吗？那过来这，你留意我的手，那现在你看到了，那比利在哪里？比利过来，那用你另一只手。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，但我想用你的另一只手把手放在这上面，什么都没有，他跟你一样是人，把这只手按在上面，什么也没有，把这只手按在这手上，什么也没有，那放出来这只手，那有东西了，那瞧，那是第一个刺下的恩赐，瞧，好让人们能够知道，那过来这里，那注意这只手，那让我们低头，主耶稣啊，当着夫人看着我的手时，我们并不是在求神迹，但我们知道你是神，他正在注视我的手。主要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愿这事成就。当你从妇人身上取走疾病时，就向他彰显医治。撒旦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离开这妇人，从他身上出来。那在我睁开眼睛之前，我并没有挪开过我的手，但这手停止震动了，它停住了，不是吗？那么你来做审判官，那告诉我们的消失了吗？那现在注意，把手放上去，就是这样。那这样子把这只手放上去，完全一样。你的胃病消失了，你得医治了，回家去好了吧。那你们想要研究那个，那我对此一无所知。那圣灵现在要离开我一会儿了，因为那部分的辩明，那你读过我的书了，对吗？好的，你知道主说的第一个恩赐是借着握人的手向他们显明，接下来就是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，他们就会相信，他们必须得，因为那会告诉他们的。那现在把你的手给我，那我不想求辩明，那我用你的手。那看这里，那现在把你的手放上来，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，但神知道。那看这儿，那看看我的手，看到它肿胀了吗？看到白色的小东西在那里边跳跃吗？那注意，我要把手拿开了，现在把另一只手放上来，不再有了，瞧，现在不在那儿了。那现在把那只手放上去，那边的告诉我是你的右手，那是你对我所说的真理的信心的承诺。那我的是左手，那在我向着神的心脏的旁边，这就是为什么它会出现，看到了吗？那我告诉你，你的问题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那等一下，那只要放松，那不要思想。那如果我自己去想，那就会是错的。我不去想，我只是等候。是妇科病，女性的问题，如果是请举手。瞧，那是另一种的辩明，那医治在这些恩赐当中。那多少人见过那些的发生在我们其他的聚会上？那我是肯定的。那你来做审判官，过来这里。那好，那可以鼓励到你。那你注意，我按手在那里，虽然明白那并不是我按手的方式，那还是一样的，不是吗？那把你的手拿开，瞧，消失了。那看吧，那现在拿起另一只手， 完全照原样摆好，那没有任何的东西，那是他的应许。那他又来了，那留意他，看到了吗？那那只手臂感觉像是麻木了，那什么是种疾病？那现在是圣灵的恩膏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不试图用自己的想法让他说出他来，那他知道那是什么，这是一个恩赐。那我又让自己进到了那个里，那再一次显明他，那在肉身上显明出来，那他有效果。那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传道人们，那你们传道的弟兄按手在病人身上，那你们被膏抹了，你们该按手在病人身上，那证实了圣经是正确的，请你们该按手在病人身上。那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否，那看这里，那你们会众能看到我的手吗？那现在注意这里，那用这位女士的另一只手，那注意把这个放在那里，那注意他，那瞧，那他来了，肿胀变红，微微的震动，那感觉就像是那像那样的，然后那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我只放松自己不去想它，然后就有东西会说出来是什么，从来没有失败过，这是真理。多少读过我的书生平故事，那主岂不是这么说的吗？那里面许多人记得那是我很久以来唯一拥有的东西，在他很久之前就告诉我了，当他那天晚上告诉我说，只要你真诚，就会说出人们心里的秘密。他说正如摩西被赐予了两个恩赐，一个是把杖变成蛇，另一个是医治了手上的大麻风，你也被赐予了两根刺。那这就是了，那让我握住你的手，那这样，那是我们让他在这里，那我让你们留意。那我没有说我能让那个离开，我不知道，但如果我们相信，如果我们全心相信，他就必会离开的。那你注意，那不要闭上眼睛，只要留意我的手。主耶稣啊，这并不是为了表演，而是要让人们知道他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，知道你的道是完全的，那尽你的使命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他们手按病人。那许多人想知道按手在病人身上怎么可能跟这有任何的关系呢？但这是使命，一个受过膏的神的仆人也许不能每次都分辨灵或疾病，但当你的名字被叫到时，他仍是受膏来做同样的事的人，那就会使疾病离开。父啊，这妇人正观看我的手，我祈求你使他显明在这妇人的眼里，让他知道我尽可能平稳地举着手，愿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，愿他抓住我姐妹的魔鬼的势力。那经上记着说，他们必奉我的名赶鬼，借着圣灵的使命，通过一位天使的服侍，撒旦离开这妇人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现在他消失了，我都没有查看的，但他消失了，对不对？对吗，先生？那你看，你看看那个，有件事发生了，你知道是的。那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，你得了一治。只要你相信，当你站在那里的时候，你的关节炎就离开了你。那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。那还有你的背病，你相信的得了医治了吗？那只要欢喜上路去欢呼，说谢谢你主耶稣。那你去吃饭吧，神经紧张、胃病都离开了你。去欢呼吧，说谢谢你，你的后背得了医治，神使你痊愈了。去欢呼吧，说亲爱的神，谢谢你，你也有背病、紧张不安。那还有女士的那妇科病，那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。那你得医治了，耶稣基督使你好了，那你相信吗？坐在那里有肺病的女士，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们？女士正看着我的，你后面的那个人腿有问题，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腿吗，先生？那女士，如果你想接受你的医治就举手。好的，坐在身后有高血压的人，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们，先生？举起你的手来。阿们，这里有多少人相信神会医治他们？你们相信圣灵在这儿吗？你们害怕吗？只要你们不害怕，那就站起来接受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举起手来赞美他。那不要以他为耻，主神天地的创造者，此时就赐下你的圣灵。我命令魔鬼和一切疾病的势力离开这群的会众， 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们，出来吧撒旦。每个生病的人，有一个女士从担架上站起来了，我看到所有在轮椅上或其他地方的都用他们的双脚站起来荣耀神了，站起来赞美神，得痊愈吧，苏利文博士。